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3月21号到3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日本老人文化发表会上，民众体验法轮功。2018年3月18日星期天下午，在日本大阪府次木市当地的老年文化发表会上，法轮功学员摆出图文并茂的展板，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并在舞台上做了功法演示。展位上参加活动的人们认真听学员介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了解到法轮大法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动作，修炼者遵循真善忍宇宙特性向内找修心性。如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为之惊叹，有的当场请求学员交工一起体验，还有的和学员商量希望能到自己所在地区集会所交工，还有的邀请法轮功学员们到他们的地区参加他们的文化发表会，并且当场约定了时间。
大芝加哥20场神韵开演在即，正要纷纷致贺。以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即将为大芝加哥地区观众带来20场演出。首场将于3月21号在奥黑尔国际机场所在的罗斯蒙特市上演。日前，一周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感谢神韵将正统中华文化带给芝加哥的观众，并且预祝演出成功。据芝加哥神韵主办方介绍，大芝加哥地区原定为18场演出，但是因为票房火热，应观众热切要求，开演约一个月前在罗斯蒙特、奥罗拉分别增加了周日晚场的演出，目前2场加场的门票也已经大多数售出。据主办方介绍，这次大芝加哥地区20场演出，将有近3万的观众有机会欣赏到神韵演出。据神韵艺术团官网介绍，神韵艺术团是全球顶级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神韵艺术团2006年成立于美国纽约，云集了大批艺术精英，为恢复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缔造新的奇迹与辉煌。
马来西亚首都声援3亿人三退。2018年3月23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突破了3亿大关。在这之前，马来西亚退党中心于3月18日来到吉隆坡首都金三角繁华地带，提前声援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勇士，祝贺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并吸引了很多民众的关注。当天，义工们纷纷拉起横幅，警示共产党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希望民众可以清楚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此举吸引来往民众驻足观看，并纷纷拿起手机、照相机在横幅前拍照留念，不少民众索取资料了解真相。与此同时，退党服务中心在集会上也祝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的出版，发言人在现场宣读文告，向民众呼吁每个人都应该认认真真地看看大纪元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这篇文章，彻底解体自己思想中中共邪灵的余毒。
华语片密码获加拿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由新世纪影视基地拍摄的首部华语片密码日前获加拿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此前密码主创团队拍摄的多部华语短片屡获国际殊荣。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今中国大陆某城市，某科技公司正在与外商进行一场重要的商业谈判，一份重要文件将决定这次谈判的成败，而这份文件恰好存在公司一位技术员的加密手提电脑中。如何破解电脑密码？文件能否顺利取出？电脑里面到底藏有怎样的惊天秘密？影片取材于一位目击活摘器官现场的中国警官提供的真实事件，故事围绕破解电脑密码展开，多方力量的角逐，正邪善恶的较量。影片题材震撼，剧情曲折，扣人心弦，画面惊心动魄。
众生欣然听真相，得法向善不迷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春回大地，百花开，扔掉厚厚的冬装，感受着春日的阳光，好暖啊，令人心生愉悦。一天，我揣上十几本真相资料就上街了，走出去不远就看见一位老者坐在花池边的石头上看风景。我走过去，双手递给他一本真相资料，说：“你好，送给您一本《天赐鸿福》看看吧。”那个老者接过资料赞叹：“啊，真好。”往前走，看见一位民工在浇花，我就径直迎上去问：“您好，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答：“不知道。”我就顺势说：“那我就给您讲讲吧。”接着我就给他讲中共的邪恶本质，讲江泽民是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讲中国的农民最苦，讲中共所谓的免收农业税是怎么欺骗老百姓的。他听着听着笑了：“啊，你是法轮功啊，你讲的真对，我们村里也有劝我三退的，你一说我懂了，可还是觉得不太明白。”于是我拿出一本三退问答选编递给他说：“给您一本这个，上面有关三退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要不要钱？”他惊喜地问。我说：“不要钱。”“真的不要钱？”他又不放心地追问。我说：“真的不要钱，只是为了救人，让人们能够早日明白真相，退出中共，选择美好的未来。”于是他非常高兴地一边往怀里揣资料，一边连声说：“我回家一定好好看看，我们村没有这个真相资料，看明白了我找村里的人去办三退就行，很方便，谢谢谢谢，真是谢谢你们了。”再往前走，看见有三个人坐在马路边的墙根下聊天，其中一人老看着我，我想一定是个有缘人吧，我就递给他一本真相资料。他接过去，旁边的一位男子伸过头去问：“什么呀？”那个接资料的人好像生怕被人抢了一样，拿着资料不吭声就走了。我说：“哦，法轮功真相资料。”男子一听高兴了：“啊，法轮功啊，法轮功真是不糙啊，就是方言挺好的意思。我找法轮功都找了2年了，你也给我一本资料吧，我也想学，我想学法轮功，可是我对法轮功劝人退出共产党不大理解，我当然要给他讲三退的意义了。”讲着讲着，从旁边的小马路上过来几个年轻人，他大声招呼：“哎哎，都过来接受接受教育啊，可找着组织了。”“哦，不对不对，哎，怎么说呢，反正都来听听吧，特别是他。”他手指着其中一位小伙子：“还是个党员呢。”呼啦围上来一帮人互动起来，这个说法轮功最近又抬头了，那个说到香港去看到好多法轮功，还有一个指着旁边的小伙子说他以前也学过法轮功，后来公安局把他拘留了十几天，他就吓得不敢学了。我打量着那个小伙子，心里很为他惋惜，并递给他一本真相资料，他还是有点怯不敢接。于是那个招呼的人热心地说：“你给我，他是我邻居，现在他不方便接，晚上我给送他家去，你还有吗？多给我几本，我帮你发，每人我都给他们送去一本，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我儿子是村书记，我也要给他一本，我自己也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些资料，明白了就退。”临走的时候我们约好，过2天我给他送转法轮去。当看到我真给他送转法轮的时候，他又惊又喜，非常崇敬地擦干净双手，捧着书还问：“我怎么谢你啊， 能给法轮功捐款吗？我说不用，什么都不用，谢谢您了。您能学了法轮功，那也是您和大法的缘分到了，也是您有这个福分，我只不过是跑跑腿而已，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您好好看书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嘱咐他学法一定要连着看完，因为得法不容易，可能会有干扰。他点头，我懂。
浅说求师父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山溯江后，国宝警察把他找去了，让他签字，不签字就送走。在恶警威逼恐吓下，山违心的签了字，回来后一蹶不振。以前三件事还做着，回后想签了字了还练个啥劲儿，完了情绪一落千丈，怕警察再找上门来。他法也很少学了，功也很少练了，经常出去打扑克，做一些常人事情什么的。不长时间，山身体出现严重病液状态，不停地咳嗽，后来吐血，血沫中夹杂着碎块，医生检查说是肺叶子，整个肺叶呈网状，全废了。更重要的是，有一次他心脏突然停了10分钟，被急救过来了，医生说心脏停10分钟，脑血供不上，就是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99%病人都是这结果。山的妻子也修大法，她求师父救丈夫一命。山醒来后，知道旧势力取命来了，不承认这种迫害。她求师父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身体好了，一定好好出去做三件事。奇迹出现了，山很快康复了。医生惊讶，这人怎么能正常活呢？还长出来了新的肺叶。山出院后，开始学法练功，修得也算精进，三件事也在努力地做着。由此我想到，本地有的同修在出现大病业或者色欲观没过好等一些事情时，也是求师父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但求完后时间一长就松懈下来，把求师父再给最后一次机会这话淡化了，甚至忘得一干二净，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你忘了旧势力没忘，凡是这种情况的很快就出了大问题，不给你任何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求师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师父慈悲，一定会给你机会，或者给你更多次机会，但旧势力不让，他们抓到你了。好，你说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那我们就看你最后一次机会里的表现，如果没做好还和以前一样，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旧势力会记住你这句话，对你会看得很紧，时刻会下手。修炼是严肃的，言而有信也是修出来的，既然话出口就得必须兑现。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为真而言，做到才是真，做不到就危险，千万别拿这句话糊弄自己。另外我想这话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说，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也是旧势力迫害的最大借口。真的你有漏，旧势力把你迫害走时，师父都无话说，一旦说了这话就一定要牢牢记住，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一句很危险的话，说了就要时刻记住，时刻提醒自己，因为你没有任何退路了。看到一个现象，写出来供同修借鉴。
不要用开天目看到景象掩盖向内找的实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看到一个现象，这些年当有同修离世时，比如病业、被车撞、被恶警迫害死，交流中大家很注重开天目同修说的话， 甚至对开天目同修说的原因认可，似乎这就是答案了。比如本地有个同修被车撞死了，许多人不理解，影响很大，有的说他那么精进怎么会死呢，还有的说这里肯定有咱们不知道的原因。这时一个开天目同修就说，他下来前跟旧势力有约，旧势力说想下去得法就得同意到时被车撞死，同修同意了这个安排，于是大家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到此也就不往下想了，认为同修的死是正常的，是因为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的，是邪物的表现，是被旧势力耍弄了，上了旧势力圈套。如果同修整体都这么认识的话，那就是整体对旧势力安排的承认，是偏离大法的表现。有的协调人也在同修中大面积扩散这种认识，认为开天目同修看到的是正确的，跟旧势力签约才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呀，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对旧势力安排我们是彻底否定的，根本就不能承认签的什么约，连念头都不该有。我们要在否定中用大法衡量，找出不足，走正自己的路，这才是正实法。如果把旧势力摆在第一位，那把法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这不是等于正视旧势力了吗？大法弟子遇到的磨难，谁能看得准？谁能看到实质？就拿本地一个被车撞死的同修来说，局外人认为他很精进，局内人认为他修得很差。认为精进的人说，他出去挂条幅、发资料，事没少做，挺了不起的。可是在学法小组，大家认为他修得很差，学法时困，站着念法都困，发正念长期倒长，脾气不好，好顶人。他看不上的同修见面话都不说，协调人安排的项目他冷言冷语的顶撞，甚至拆台。由于他的原因，给部分同修造成间隔很大，修炼20多年了，家庭环境一直没正过来，丈夫反对大法，说话强势，爱发火，跟谁都不买账。小组的同修长期帮他发正念，可他变化不大。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招来迫害，旧势力就是专找这种人下手。这里不是挑同修毛病，也不是否认开天目同修看到的景象，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同修的死因归到和旧势力签约那儿去，掩盖了向内找的实质。这样做不仅偏离法，旧势力还笑话你，咋死的都不知道，还大法弟子呢。如果一个人修得好，正念强，别说签约，签什么都没事儿，什么能挡住一个在法上的生命呢？这些年本地用天目看到景象作为参照的教训很多，比如有几个同修做生意前找开天目同修看，开天目同修说错不了，能赚钱，结果没一个不赔的，最后都对了店。还有个同修病业严重，大家去发正念，一个开天目同修去了，发了2小时正念后说行了，磨没了，不用再发了，结果几天后这个同修走了。修炼是严肃的，心在法上，行为才正，正念强，磨难才能化解。大法弟子哪个曾经不是业力满身，谁没欠过命？旧势力对每个人都有安排，欠过命就得死吗？你修得好，旧势力就没招。师父在转法轮中三处讲到弟子被车撞的法，弟子都没事儿，为什么你有事儿呢？修炼不是表面上能出去挂条幅和撒资料就是精进了，这么简单吗？心性提高才是关键。本地有个同修也是被车撞了，我到现场时车的挡风玻璃被撞成个头型，可同修啥事儿没有。这人还是刚修炼不久的大法弟子，修炼不能看时间长短，关键时刻就是对法坚定程度和境界的检验。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说有事儿就有事儿，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自己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一次晚上上街， 被摩托车撞飞了。当时我发出强大一念，没事儿，躺在地上感觉血在流，腿像撞断了似的，浑身疼痛。我看都不看，一咬牙站了起来，又发出更强大一念，没事儿，肯定没事儿。那没事儿的念头，现在想起来都很清楚，真能立刻劈山。我走到撞我的人跟前，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走了。小伙子感动地给我磕头，我不是显摆自己，而是在证实大法的威德，证实师父的威德。回家后，我见腿肚子被撞成漆黑一片，三年多黑痕才消失，裤子的布有巴掌大被撞没了。当时如果念不正的话，不死也得残。我们所遇到一切都是在证实大法，在法上证悟才有威力，理性的深层交流才能提高更快，不能用开天目看到那点东西掩盖向内长的实质，就是基点问题。个人浅悟，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写给服务行业和经商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各行各业都有大法弟子，服务行业和经商的大法弟子是比较多的。在当今物欲横流，邪党把人引向一切向前看的社会形势下，大法弟子作为人类的希望，应当遵循师尊节制世下流的教诲，在服务行业和经商中把握好修炼人的准则，而不是随波逐流，削减脑袋往前眼里钻。曾经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医生大法弟子面对病人的红包，开始坚决不收，但是病人家属却担心不收红包对病人做手术不利，医生大法弟子于是收下红包，做完手术后再将红包还给病人家属，并向病人家属解释，同时弘扬大法，笔者身为医生同修的行为赞赏。当今官员收贿赂，医生收红包，办事需送礼等等，都是中共邪党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潜规则。社会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虚假欺骗、尔虞我诈，邪党毁灭人类的计划中，就是让人把这当成座右铭或者天经地义的教条。大法弟子身在浊世，从小受党文化的教育，很容易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或者觉得比常人稍微好点就足够了。有个经商的同修，销售产品一次充好，向人介绍自己的产品，不时宣传，夸夸其谈，错误导向，只为谋取利益，甚至对来照顾生意的同修都习以为常的以次充好，因为常人都这样销售，结果把自己混同常人。师父讲，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是不得劳动所得。一个从事装修行业的大法弟子，一直遵循着装修吃回扣的潜规则，除了账面应当收取的各种费用外，另外在购买各种装修材料的环节收受店铺返给的介绍费、好处费，不管是对常人还是同修，都一视同仁。而这个大法弟子还心安理得地觉得，对同修拿回扣拿得少，已经是对同修的最大照顾了。当地多位同修谈起这事，都觉得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师父说，他们总是和人比， 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如今大法弟子走到了师父正法的尾声，很多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修炼的标准，久而久之混同常人，甚至掉下去成了常人。有的虽然做着三件事，但是在心性上却被利被情包裹，行为上类似常人。我体悟，大法弟子从事各行各业，都是师尊给我们的安排，或者是我们自己以前的选择，是让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中修炼，做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利用内行业维持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生计，同时救度各行各业的众生。而且大法弟子在哪个行业中要证一切不证的，大法弟子的行为就是未来人的表率，不可能将来新人类说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吃回扣，都不诚信经营，那叫大法弟子吗？连古人的诚信善良都不如。师父说，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心态、执着、圆满和不能圆满，怎么办？作为大法弟子，在欺骗顾客或习惯性的说谎或夸大其词时，在拿人回扣时，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在随波逐流的执行各行业潜规则或半执行各行业的潜规则时，是否想到师尊说的话？是否意识到自己没有走师尊安排的路，而是走上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否意识到自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很可能让自己千万年的等待与修炼毁于一旦？在与同修交流时，同修谈到遭受迫害的前几年，邪恶从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大多数大法弟子经济拮据，很多人生活难以为继，但是仍然兼修大法，在利益面前不为所动。如今邪恶被销毁的很少的情况下，很多人却把常人的利益看得越来越重，甚至只想着以后的人间生活，把大法修炼当作生活的附属了。还有与常人合伙经营或者合伙从事服务行业的，更应当注意，常人拼命赚钱，一切向前看，不择手段捞钱、求钱、诈钱、抢钱，这也是邪党毁灭人，让人听不进大法真相的伎俩。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能与常人混同。有个同修与常人合伙开了一个修理店，常人都把只要10元的修理费说成30元、50元，把没有坏的零件鼓捣一下说坏了，让人换零件诈钱。同修觉得不对，又不好干涉，分钱的时候从不要到少要，最后心安理得地分了，不知不觉和常人一样欺诈顾客了。同修说，如果不这样，无法维持合伙经营，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还有一个从事装修行业的同修，也是因为合伙的常人拿回扣吃黑钱，觉得自己不拿就无法合伙做装修了。遇到这种情况，个人体悟，应当立即停止与常人的合作，即使暂时无法停止合作，也绝不能要不干净的钱，而且要想办法尽快撤出，明码实价，老少不欺，古人都能做到，大法弟子连这最起码的修炼标准都做不到，还怎么修炼呢？大法弟子做事情赚钱赚到明处，而且要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 可以给客户解释自己的收费利润在哪里。我们没有像常人那样弄虚作假、虚报成本、中途加价、偷工减料等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与服务，按劳取酬，这样顾客都能理解，也会增加对大法弟子的信任。我们救人也更容易，通过口碑效应，大法弟子的生意事业会越做越好。反之，像前面说的一样，自己不正也在败坏大法名誉，也救不了人。作为大法弟子，更应当明白走正修炼的路，千万不能执着常人的事业、生意、钱财，毁了千万年的期盼。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时间都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长来的，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师父说，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们把自己混同常人，即便赚来不正当的钱，也会从另外一方面失去，一点好处也没有得到，而且心性下降了，执着心上来了，修炼的路走歪了，旧势力到时候给你大算账，甚至无法圆满，损失的岂是身外之物的钱财能够弥补的？最后以师尊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钱有的是。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每个人都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把财富放弃了，你要当大法弟子，你放弃了这些东西。
修炼体悟，修炼人不要被人情与利益所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事在微信群里发了个链接，请求帮帮忙，说是孩子的班主任布置的作业，必须要完成。打开一看，是个投票网站，省里搞的最美大学生投票活动。这事放在以前，我会出于情面投一票，但这次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儿。我对这个大学生一无所知，他的人品、学业、道德情操、家庭状况等都不知道，就这么投一票太不负责了，换句话说就是胡来。曾在政见网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说的是大法弟子不要在网上抢红包，一个原因这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另一个原因是这是中共九大邪恶基因之一，把抢当正理，加速道德的败坏。看到这次投票活动后，我仔细地思考，如果地上有一分钱，可能很多人会不屑一顾，即使捡起来也不会有兴奋感。为什么在网上抢到红包，哪怕有一分钱也高兴地忘乎所以，终于抢到手了？同样是一分钱，效果截然不同。从中反映出，人除了有利益心的驱动外，中共邪灵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它利用了人的贪欲，把抢置于其中，叫你一步步麻木不仁，慢慢地把抢当作理所当然，对中共的邪恶认识不清，陷入到中共毁灭人类的陷阱中。中共搞的投票何尝不是如此，体现了一个骗字，这也是中共九大邪恶基因之一，通过网络各种各样的投票活动，把全社会卷入到骗字中。它利用的是人情，人抹不开的情面，不知不觉参与到骗局中，慢慢地对中共的骗术麻木，免疫到无可奈何的认同。触目之下，耳闻目睹的都是骗和抢。时间长了，人的思想都会变异，对传统文化都会怀疑，甚至对真善忍都会动摇。 说不定面对法轮功真相都会不相信。中共利用这样的方式在毁灭正统文化与道德，在一步步地把人引向地狱。但是作为大法造就的大法弟子，我们要清楚中共害人的伎俩，不能被人情与利益所动。我们在救人，我们做的不正，如何救人？如何节制被中共败坏了仍在下滑的道德？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用大法来对照，与救人有关的，我们要运用智慧、理智地去做好，把人救了；与救人无关的，我们不做，不去推波助澜。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在维护大法的基点谈修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交流中时常有同修说弘引一、精进要旨一等等名词，我看到有的同修还把大法书四字编序号，学法时都不说大法书的书名了，说学多少号。还有一个学法组把转法轮都说成了转，私自改动大法书名，随意地往大法中加词汇，无意中就会起到迫害大法的作用。有的同修把师父的话断章取义地拿出一句或一段放到个人博客或微博上，写几句师父的法作为书法挂在室内，并不述师父的名字。我想为什么我时不时地就会遇到有同修改动师父的讲法，把自己的认识加到大法中来。我向内找，发现有时记不清师父的原话，在与同修交流中也有把自己的话当成师父的话，学法时有时思想溜号、读错字、落字的现象。师父说，弟子们啊，你们不能随便拿来一个什么名词大家都用都说，这不就是在往大法中加人的东西吗？去年北京站讲出的四句话，我为此已专门写过一篇纠正，应该重视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名词也在传。你们想想，今天加一个词，后天加一个词，久而久之，下一代弟子就分不清是谁讲的了，慢慢就会改变大法。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清净要旨》，佛性无漏，修炼是严肃的，大法是有标准的。我们作为弟子，只能成就师父所要的，无条件的同化大法。
体悟修炼不是儿戏，作者童真。师父在早期讲法时多次讲过修炼不是儿戏的法，让我们重温一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当中说，不能把修炼当作儿戏，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当中说，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不是想当然的。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生，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修佛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儿戏。我们如何理解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理呢？近几年来，各地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拖走肉身的都不在少数。近期同修在交流当中也提到，有的表现不错的同修以车祸的形式离世， 在这正法急需同修救度世人的最后时刻，为什么屡屡出现同修被拖走肉身的现象？这要从我们自身找起，我们要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大法。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入大法的门，抱着治病的目的也好，或者是抱着其他的想法也行，但是随着修炼，这种人的想法必须去掉。师父允许我们有个认识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入门时的想法。进入大法修炼，就要用大法去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达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在切磋时，经常听到同修间互相鼓励时说，正法都快结束了，要抓紧精进啊，大法救了你的命，一定要兼修到底啊。监狱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兼修大法，我们在外面更要做好啊，等等。如果正法不是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就不精进了吗？如果不是因为大法救了自己的命，练大法才好了病，那么我们就不兼修到底了吗？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中，弟子问师父，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答，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而坚信的，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有时我们的所谓坚定，并不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而坚定，而是停留在人认识大法的状态上，被旧势力以病业拖走肉身的。其实师父都有点化，自己的执着也未必不知，只是不愿面对罢了。一个完全在法中的大法弟子，病毒和外邪是不敢侵入的，因为阴性的东西是最怕正的能量的。邪魔遇到纯正的能量，面临的命运就是解体，又怎么敢迫害甚至拖走同修的肉身呢？修炼真的不是儿戏，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在法上迅速提高，真正走好这最后的正法之路，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这万古法缘。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无小事，河北大法弟子那天去集贸市场讲真相，在集贸市场的边缘处看见一个卖菜刀的，正在给围观的十多个人讲他的菜刀如何好。刀的前半部分是切菜切肉的，后半部分是剁骨头的。那人当场做实验，用刀的前半部分切20层布，一切即断，然后用刀的后半部分砍铁管子，铁管出现一道明显的小沟，刀也不卷刃，围观者不断鼓掌叫好。这菜刀质量确实不错，我也被吸引了，因为我每天在家做饭也需要一把好刀。这时卖刀人说，这刀在超市上卖198元一把，今天这里做宣传搞活动，在场的我每人白送一把。接着他又拿出另一种产品讲，我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站在那若有所思。他后来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想了很多，我首先想，我是修炼的人，让我遇到这事肯定不是偶然的，那么为什么让我碰上呢？这是在切身利益面前的又一次心性考验。我想在真金白银钞票面前，我知道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在一些东西和小的事情上就忘了或把握不好，比如去加工店做被子衣服，觉得自己为老板增加了收入，临走时总要拿人家各种颜色的下脚料回去用，想反正这么多， 放在那也没用，就挑一些拿走。还有去菜市场买菜，挑挑拣拣，拿拿放放，认为自己花了钱的，为什么不捡好的？对常人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作为修炼人，我们就应该按照师父所讲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转法轮，去要求自己。修大法18年了，转法轮也看了几百遍了。为什么为私为我的心总是放不下呢？因为自己没有做到实修，消不了业，转化不成德，所以身体有时有不好的反应。这时我想，我要是白要了他的刀，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在卖刀人给人们发菜刀的时候，我没有动那个心，推着车子离开了。我边走边想，大法修炼就是修去为我，修出为他的境界来。顿时觉得心里敞亮，全身轻松。师父看到了我实修的这颗心，又给我拿掉了不少黑色物质。
学好法，转变观念，不在生活中走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在当前非常重要和紧迫，而一些大法弟子由于修炼不成熟和对法的理解不深，往往会出现走极端的行为，一些错误观点和不必要的顾虑，从而带来一些损失。在此结合本地同修的例子，谈我的一些体会，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极端或怪异的表现，使常人对大法产生负面看法，要理智地走正修炼的路，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好法。同修E打算学开车，同修F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学开车，得浪费多少时间呢？一点紧迫感也没有，我家人常人让我学车我就不学。E摇摇头说，可是我家里没男的，出去买东西一个人拿不了啊。F 的妈妈对 F 不学车很不满意，抱怨说，别人家这么大的孩子一个个都考了驾照了，再说开车是现在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不会开车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存。 F 想，等不到那时候正法就结束了，学开车有什么用？ F 曾经觉得快结束了，很多人还不明白真相，尤其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还没有得救，因此常常特别焦虑，很多时候宁可不管不顾了。其实不存在这问题，师父安排得很有序，你真的用心了，能够利用碰到的一切机会救人，什么都不会落下的。有一次 F 遭到邪恶绑架，出来后被父母软禁在家里，不能出去讲真相。F 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最后嚎啕大哭，说自己兑现不了誓约了怎么办，不理解师父让弟子救人怎么能这样安排。其实修炼才是第一位的，很多事情的出现是为了让你修炼的，首先要把自己修好，也许修好了路马上就会通。当然有些时候确实用心尽力修了，结果路还是不通，甚至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大法是宏大圆融的，任何时候切莫用钻牛角尖的思维方式，也许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点，而实质原因却是整个的面。那么怎么办？首先要保持自身的正念和情绪稳定，切记不可纵容消极和抱怨，否则你会发现你越想越急躁，最后简直被魔性带动的没有一丁点正念。在大陆迫害的确造成了许多麻烦的情况，所以要智慧地做。这个办法不适合，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吗？暂时做些辅助性的也可以，比如写真相币，只要能救了人就是了不起，师父就承认，威德是同样的。特殊情况，比如被邪恶关起来了，一时真的没有任何办法救人，也不必有负担， 可以先缓一缓，比如多学学法，认真总结总结。这可不是浪费了这段时间，恰恰相反，是充分利用好了时间，因为要长远的看，修好自己才能有更大的力度救众生。F 刚上大学时，每天晚上到了12点就跑出宿舍发正念，甚至有几次为了练功，晚上卷凉席到楼道水房里睡觉，宿舍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晚上出去干什么，起了个外号叫夜行侠。F 想，大学这么多自主时间应该多救人，考场上师父给智慧，没认真学习，结果期末考试答不上，三门课不及格。老师说，练了法轮功学习也不行了。F 心里嘀咕，怎么考试的时候师父一点智慧也不给呀？大法弟子不光要做修炼中的事，还要正常的处理好常人中的事啊。无论如何，反映在常人中必须得是个好人，符合了常人的状态才能救更多的人。这两方面在时间的分配上要主动去实践摸索，走出自己的路来，也是未来修炼人的参照啊。所以极其关键，做事时一定要认真衡量路走得正不正。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不能走极端，你不能走任何极端，你一走极端，你就破坏了我给你安排的这条路，法对你的要求，你就正常的做你该做的事情。明天圆满，今天你还不知道，你还想，你说我还要开个公司呢，那你就去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堂堂正正的修炼，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明天圆满，你今天必须还得是有序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后人的，就是后人修炼的路，这是极其重要的，你们不能走歪了这个路。大法在任何层次都是最好的，在人这一层次上，大法弟子只能使他更加圆融，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损失。
向内找奇迹处。前一段时间，同修帮我给台式电脑装了全盘加密系统，当时装好后在同修那里试着上网下载都正常，拿到家里我用 U 盘储存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把打印机连接到电脑上了，一切都正常。可过一段时间，我需要把另一台打印机连接到电脑，需要用光盘驱动，这时我发现电脑上没有驱动器，无法读取光盘。我很奇怪，这么多年电脑装过很多次系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只是认为我的电脑配置可能与这种全盘加密系统有不匹配的地方，所以没装上。于是我拿着光盘到另一个同修那里，想要把光盘的内容复制到 U 盘里，再用 U 盘连接电脑驱动打印机。可是到同修那里，他的电脑虽然有 DVD 驱动器，却怎么也无法把光盘里的内容读出来，也复制不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向内找，也没有立刻找到。于是坐下来发正念，突然想起去年10月份的一天，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骚扰，表面因素僵。看到我的电脑，问我用没用电脑刻录光盘。我当时正念不强，随口说，我可没那个本事。我突然明白，正是这不正的一句话，导致了我的电脑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意识到后，我马上在心里说，师父，我错了，不该配合邪恶，更不该撒谎。那是我的后天观念在怕心的驱使下说的，不是我的主元神说的。我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两天后，我打开电脑，突然发现 DVD 驱动器出现了。我不太敢相信，于是我马上关机重启电脑， DVD 驱动器再次出现。我立即向师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 向内找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了，希望同修们在修炼中都能时时向内找。即使有的同修说不会向内找，或者说找不到，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点给我们，修炼路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只要信师信法，就能时时感到有师父的幸福和提高后的愉悦。
饮水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久住女儿家，女儿家这村的村民发现本村的井水受矿区严重污染，不适合饮用。几个邻居商议，决定把对面南山的老井水引过来，那井水质清甜，很好，可供各户饮用。就这样，人力沟机经过20几天的奋斗，总算挖通了管道。60米的管道落差，水是应该很容易引下山的。姑爷负责接水管，可怎么接也不通水，很沮丧，回家跟我说，就像那水不愿下山。我说应该跟水讲真相，姑爷说您去讲吧。第二天清晨，他领我到井处，我打坐意念与水沟通。水呀，师父讲过，万物皆有灵，你也是生命，你在这儿虽然清净，可听不到大法真相，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山吧，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啊。姑爷又试接几分钟，没费力就把水引下山来，清水流到各家各户，人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